弟兄姐妹平安。所以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先对孩子说话。孩子们呢，你们怕不怕生病？有谁说我喜欢生病？举手。真的吗？你不要乱讲话啊！那个举手的坏蛋，你让你生病你就知道啊。所以生病的，我们你们小孩子，你们生病的时候啊，生病是好的，因为会提醒你一样东西哦。就说你活在这个地面上啊，不是永远的。You're not going to live in this world forever. This is only a passing by. OK? 所以你们生病的时候要记得啊，你不是能够永远活着的。所以生病能够给你长智慧。我亲爱弟兄姐妹，有时候我最近我一直探访年长者，我发现我每一次探访年长者的时候我都长智慧，每一次我出席丧礼的时候我都长智慧。 I gain wisdom when I visit funeral week. I gain wisdom when I visit the sick and old. 所以孩子们，其实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你可以多带他们去医院探访老人那些生病的然后多去丧礼，因为真的能够叫我们长很多的智慧，提醒我们人生的意义，让他们自小就反省你们知道吗？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是没有盼望的，你们知道吗？醒醒，你知道吗？你生病你怕不怕？你懂什么叫死亡吗？不懂，叫爸爸丧礼的时候带你去看你就会长智慧。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什么是智慧，要教导他们要敬畏耶和华，让他们晓得这地面上是暂时的让他们看到，因为青少年是什么？青少年还有孩子，就是他们有一种的心态，是我永远是活着的，他不会想到将来以后。所以当他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人生可能有一个的反省，尤其是他们的家中的父母，如果他们患病的话，孩子会得到更大的反省，因为他们就要开始思考了，他们就要开始思考可能前面所要面对的困难所以你们要教导他们，要引导他们不要剥夺他们学习的一个的机会今天主的灵引导我感动我，我要改变我的题目，原本是讲马太福音的下个星期我也可能也不讲马太福音因为我有一些的东西我要教导的，要告诉的。今天我要正道的题目你们应该会比较吃惊点，为什么有牧者讲这种题目呢不要浪费癌症与病痛要如何积极的面对癌症与病痛，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课题不要浪费癌症与病痛，要如何积极的面对癌症与病痛。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再一次恩给我们，你对我们说话，主你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我们感激你，我们赞美你，我们都不配救恩，但你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为我们还清了罪债，为我们还清了咒诅，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成为了你的儿女。虽然纵然有时候身为你的儿女，有时候我们不孝，有时候我们不听话，但你依然爱我们，我们歌颂你，我们赞美你。求父啊，你的圣灵今日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长智慧，使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今天这个的课题是不要浪费癌症与病痛，要如何积极的面对癌症与病痛。为什么要讲这个的课题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去查考这个的事情的时候，后来我是挺惊讶的。根据美国的癌症协会2008年现在是2012年。2008年的时候，大概40岁到59岁这个的年龄层12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患了癌症。这是2008年。现在是2012年，所以是更多更多的。在新加坡的癌症协会里面，听清楚这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新加坡的癌症协会就开报了一个的统计的数字。就是每四个新加坡人里面有一个会死于癌症。这里我们大概有80个，就是以后我们有大约有20个人会死于癌症。Out of 4%, 1% will die of cancer in Singapore.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的事情哦。就算我们不会将来没有癌症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其他的病痛，啊，都是同样的，啊，但癌症是我们比较害怕的，所以我们要切切实实的，我要为你们打预防针，我们要来面对这个的课题，这是我们一将来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都要面对，不要浪费，不要浪费这个的癌症，不要浪费这个的病痛，要如何的积极的面对它。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在病痛的时候啊，这是世俗的心理学他们让我们看到，就是很长的时候当有人有病痛的时候，他会进入到一个的否认的阶段 denial stage， 他就会开始否认，他不能够面对这个的事实，结果他一直不断的否认否定，然后他发现他无法否定这个的事实之后，他会怎样呢？他就会发怒哦，他就会开始发脾气，向他的家人发脾气，向医生发脾气，向护士发脾气，或者有些时候他就开始进入到一种讨价还价啊，结果他没有宗教信仰的时候，他结果就会变成有宗教信仰，或者他会跟医生讨价还价啊，就说哎呀，就是想办法，就是他不能够来接受这个的事实。那有一些人可能会进入这个的颓丧啊 ，depression 啊，一个颓丧，然后慢慢的他有可能会接受。但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走到这个的循环里面哦，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进入到这个的循环里面，但我们基督徒是不需要进入这个的循环的。我们与那些不信的人是不同的，我们是有福分的，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积极的来看到这个的事情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天如果我们患上癌症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患上病痛的话，我们要相信有三种的可能性， There's three possibilities you must believe， 因为这是圣经讲的，这是上帝亲口所说的。第一，神是有能力医治的，他可以用神迹奇事来医治。 You must believe there's miracles， you must believe it。 因为我们改革中的信徒有时候有一个的光景，就是我们太过理性化，理性化到一个的程度，我们不相信神能够行神迹奇事，神没有办法医治。不是的，神依然能够医治，神依然是能够行神迹奇事的。第二，神是可以通过医生或药物来医治我们的。神如果他不行神迹奇事的话，他可以透过医生透过药物来医治我们啊，这是第二个的可能性。第三个可能性是我们啊，可能我们比较不太想面对的，就是神说时间到了，你的时间到了，你要回家了，回天家。所以当我们有一天我们患病，患重病的话，还有我们患癌症的话，因为据新加坡的统计数字，四个新加坡人里面一个会死于癌症啊，听清楚啊，但他没有讲几岁了，就是从从一岁到一百岁啊，整个的新加坡的人口四个里面会死于一个癌症。现在我离题一下啊，你们如果没有医药保险的，就是住医院的那个保险，请你们好不好去快点去买。新加坡的这个的保险是挺便宜的，我不是卖保险的，但是我是很担忧你们没有这个的智慧，结果你们没有照顾好自己，底下你们陷入这个的光景的时候，结果是很恐怖的。这个的医疗的保险呢，新加坡是很便宜的，就是说你可以用公积金来买，你不用付任何的钱，每一年可能一两百块钱而已。哦，这个东西不在讲台上讲，你们如果要问多点，你们问 Victor， 问了之后不要跟他买也是可以的，明白吗？因为 Victor 是在卖做保险的，但你可以去找其他的保险公司，但你要问的话你可以问他好不好，你们要照顾自己。这个不是对神没有信心，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智慧，明白吗？神要我们有智慧啊。好，我们要相信这三种的可能性。虽然我们要，结果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患上这个的病痛的，我们不要浪费它，我们不要浪费癌症，不要浪费病痛，要积极的面对它。要怎么的积极面对它？我会提出十点哦。这整一个的今天的这个正道哦 ，OK， 我先告诉你，今天的正道不是我写的，我还没有这个的分量。为什么呢？这是我参考了两个的牧者，一个叫 David Paulson， 另外一个是 John Piper 牧师，这两位的牧者。因为这两位的牧者他们都患了癌症，听清楚啊，牧师也会患癌症的啊，明白吗？可以吗？牧师也会患癌症的，这两位都是爱主大有能力的牧者，他们患了癌症，结果他们写了这一篇的文章。 今天的大纲就取自他们的文章，然后我与大家分享啊。所以不要说，哎，这个是建方牧师讲的，他有没有患癌症这么容易？我告诉你，这是患癌症的牧师的大纲，我把它抄了下来，他们亲身经历，然后他们写下来。好，第一，我们要相信病痛是上帝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的病痛，我们面对的每一个的病痛，甚至包括癌症，这些都是上帝容许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打个比方，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什么意思呢？天上的飞鸟没有一只，如果上帝没有许可的话，没有一只会掉在地上的。连天上的飞鸟上帝都管，更何况我们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的一个事情，就是整个的癌症，整个的病痛，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话，这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 This is a plan of God in our life。 当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积极的勇敢的去面对它，因为这是你知道这是上帝的计划，而不是一个莫名的一个的力量突然间发生了，不是的。所以结果我们知道了这个的概念之后，我们要相信另外一点。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神向我们的应许。所有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事情，无论是好的，无论是坏的，可能你患了癌症，你患了病痛，但这些都有它背后的美意，它背后有一个的祝福。你要凭着的信心去看到这个的祝福，你要去相信。所以当我们患病痛的时候，你不要太过消极， 你要马上转离，你说这个的病痛的背后一定有一些的祝福。你要相信神会借着你患了一个的病，患了这个的病痛，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会成为上帝祝福人的一个的管道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多数还没有患病，但我要打一个预防针啊。这个的预防针是我们要明白，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入这个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病重的啊。病重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来如何的来处理我们的一生哦。所以结果我们要相信背后每一个的事情，每一个的生病的背后有一个的祝福，然后我们才能够以喜乐的心来面对哦。啊，我就特别就提这个连了这个的牧师的儿子 Nick Vujic 的照片，他是没有四肢的，没有手也没有脚，结果他活得开心吗？开心，因为他以信心得胜了。所以结果你看，所以箴言说17章22节，心里喜乐就是良药，心里忧郁使骨头枯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患病的话，你还每天忧忧愁愁的话，你结果是病上加病啊，越来越严重。结果你要怎样喜乐？你要知道背后这个是上帝许可的一个的计划，你要知道这个是背后上帝一个的祝福，明白吗？结果你才能够喜乐的来面对。当你喜乐的时候，结果它真的是一个的良药哦。所以在雅各书，你就会看到圣经每次为什么会说，当陷入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要喜乐。在雅各书一章二节到第五节里面说，我的弟兄们呢，你们遭遇各样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什么喜乐。神从来没有说信了耶稣之后没有遭受患难呢，没有。神说什么？遭遇试炼的时候要看为什么喜乐。神在每一个的患难当中都有他的意义。第三节的时候你看，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神有时候会通过病痛使我们更完全、更圣洁、更忍耐，而且考验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真的能够全备哦。第五节，在患难当中，在病痛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求智慧。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上帝祈求，他就必得着。 所以当我们陷入患难当中、痛苦当中的时候，要求智慧来克服这一点。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二点，我们要怎么的来不浪费癌症，怎么积极的面对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任何的病痛不是咒诅， It is not a curse， 不是咒诅，不是诅咒，而是什么？恩典啊！我知道这个是很反人的理性的，我在讲的东西是你们哇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你们如果我们有每一个，包括我自己，当有一天我们面对我们的面对癌症、面对病痛的时候，你要把它看成这是一个的什么？祝福，相信这是一个的祝福。如果你把它相信，你相信这是一个的咒诅的话，一个的诅咒的话，结果你就像那些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他们患了癌症，他们患了病痛的时候，结果他们会说：哇，糟糕了，一定是什么受报应啦、啊，受天谴啦、啊，或者他种种的害怕，明白吗？但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咒诅啊，不是，绝对不是，这绝对不是诅咒，而是恩典。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福音。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今天基督徒还有咒诅吗？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患病而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罪的代价，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我们死就临到我们。所以当有病痛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咒诅，不是上帝咒诅我们，不是。为什么呢？耶稣已经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咒诅，明白吗？所以你看到这个在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里面说，凡挂在木头上，就是挂在树上的，都是受咒诅的。但是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神说什么？耶稣替我们受了咒诅，耶稣承担了我们本来要受的咒诅。 Jesus has redeemed us from the curse, has taken all the curse for us. 所以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咒诅，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律法是咒诅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罪人，律法是要控告我们的。但耶稣把律法与我们的旧人同钉十字架，一同都死了。所以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所有咒诅，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所患的这个病痛认为是一个的咒诅，我们要把它看成什么？这是一个的赐福。然后结果你要记得，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节，上帝不再定你的罪了，上帝不再咒诅你了，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患病的时候，你要把它看成祝福，你不可以把它看成咒诅。然后你就能够明白，每一个的基督徒都要进入这个的死因的幽谷。每一位哦，听清楚啊，每一位的基督徒，年轻的也好，小孩子也好，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入死因的幽谷。年轻人有时候他进入的死因幽谷是什么？就是感情破碎啦，啊，这我们啊，就是谈恋爱谈到轰轰烈烈，轰轰光光的，后来那个男的不要他，或那个女的不要他，结果他心灵破碎，进入死因的幽谷。他后来发现 ，the true love is only Jesus， 唯一的爱就是耶稣，你明白吗？每一个人都要的，所以我们大人也是要，每一个人都经历不同的死因的幽谷，所以病痛也是一个其中之一哦。那神就应许什么？在诗篇二十三篇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我也不怕遭受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些在病痛当中的，就能够经历与我们不同的经历，他们能够特别的经历到上帝安慰他们，上帝如何的与他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病痛的时候，不要太过的害怕。有时候你单单依靠医生，你单单靠药物，结果你反而是什么？害怕。此时的时候你要依靠神，神会安慰你，神会与你同在，带你经历这个的死因的幽谷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神应许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定的旨意，不断的感恩，不断的感谢，为着你的病痛感恩，你们做到吗？很难做啊， 但你要为你的病痛感恩，因为它背后有一个的祝福，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一个的计划。神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为此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感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三点，在病痛中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力量，要仰望主。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你看圣经，如果你看旧约的话，君王通常是靠车靠马，靠人，靠士兵来打仗。但结果诗人的时候，诗人就这么的说，在诗篇二十篇七节到第九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的名。他们都屈身跌倒，我们却起来挺身而立。耶和华，求你拯救君王，我呼求的时候，愿你应允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患病的时候，你要知道不要靠这些的车马。当然这个的车马，如果我们搬到我们的处境来看的时候，就是不要单单靠药物，不要单单靠医生。你知道吗？当医生患病的时候，他靠医生的时候，他也是得不到安慰的。因为每一个的医生，不，可能我错，等一下医生可以纠正我。我只知道我粗略懂一点点，神学我可以讲，医学不可以讲，医学是可能错，但有可能就是有时候某一个的事情里面，不同的医生都有不同的意见。那结果我们有时候 seek second opinion, third opinion, 就是找不同的医生。为什么我们每次要找不同的医生，看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但结果我们找了，结果你什么？有时候你会更害怕，对不对？你看了没？中医有中医的医学法，西医有西医的医学法，结果他们很常都势不两立啊。结果你有时候西医就尝了，哎呀不可以，然后结果尝中医，尝了中医又怕不可以，又跑去西医。结果我们如果一直单单的依靠药物和医生的话，结果会恐惧战惊啊。尤其是患了癌症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要知道啊，当你们单单靠医生的话，这是很无奈的。因为这个的癌症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医学可以完全的，就是完全的医治，没有，只能割除，还有就是销毁它，也没有说保证能够就是使它能够康复。所以唯一真正的寄托在哪里？在上帝身上。所以我们要转移视线，就是紧紧抓住上帝。所以那些在病痛当中的，包括他们的家属，你就要紧紧的抓住上帝，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整个的病痛会使他们经历上帝与他们同在啊，上帝赐福他们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当有时候我们任何人，如果有一天我们在病痛当中，你们不要说不要听，我希望你们听进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的事情，迟早的事情哦。所以如果我们指望人安慰我们的话，有时候得不到安慰。唯有上帝能够24小时陪着我们，安慰我们呢，真的是，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到保罗为什么他会这么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有描述他在整个的宣教的经历里面，他受到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逼迫。结果他在哥林多后书1:8，他就说：弟兄们，我们在亚细亚遭受的患难，我们很想让你们知道。保罗说他遭受很多患难，他被打得差不多要死，每一次就是可能坐船，就是每一次船坏掉了，你明白吗？你想象啊，要去宣教了，为神传福音，上帝没有保守天气，他坐船每一次那个船就坏掉，你想得到吗？如果现在上帝差派你去传福音的话，你说上帝差派我传福音，那个一定是风调雨顺的。但是没有，保罗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船坏了几次吗？好多次了，你知道吗？为什么神没有保守那个天气，结果让那个船在那个风浪里面坏掉，结果他就沉在水里面啊。有一次记载在圣经里面，结果你看啊，他就说我们那时我们受到了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压力， tremendous stress， OK， 很大很大的压力，至于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For we were so utterly burdened beyond our strength that we despaired of life itself. 就是他差不多都不想要活了，都没有希望了。第九节，而且断定自己是必死的。 你看啊，保罗那时候是认为他是差不多要死的，必死。然而这正是我要我们不依靠自己，明白吗？如果你认为你在死的光景里面，你不可依靠自己，只依靠叫那死人复活的上帝。第十节，他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而且他还要救我们，我们希望他将来仍要救我们。所以你看保罗一直不断的祈求，他知道每一次他渡过难关都是上帝背后救赎他，但他最后一次的时候，他知道他上帝要接他回家的时候，他就很清楚，他知道那一次的时候，他就告诉提摩太说，你快快的来看我，时候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像保罗一样哦。但是有时候我告诉你，有时候上帝就放我们在那个光景里面，让我们真的要去面对，真的要去学习。不然很长的时候，我们在与上帝的这个的往来哦，这是纸上谈兵，这个什么 talking theology， 只是讲神学。神学真正的发动，神学真正的应用，是当问题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时的时候就是我们真正侍奉神的时候，这时就是真正我们信仰产生能力的时候，这时才是真正考验我们对神的认识的时候，而不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上课归上课，你们都可以上课，但是神学到底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看我们是否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紧紧的抓住神了啊，依靠神。第四点，不要浪费癌症。怎么不要浪费癌症呢？不要浪费病痛呢？要积极的思考所剩余所剩的年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事情一定要思考。有一天我们患病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患病的时候，你们都要思考了，你们明白吗？其实我已经跟我的太太讲了，说我跟我太太说，如果我突然间发病的话，这是我跟我太太的协议了。如果有一天她情绪上她过不了你们要告诉她这是我的心意。如果有一天我刚好我底下我出去被车撞了，然后我不能动的时候，她要帮我放一条吸管让我能够维持生命这些，我告诉她绝对不要做这些事情，这个是延长我的受苦。但是有时候情感上他过不去，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太太也跟我这样讲说，如果我这样的话，你也不要延长我的痛苦，早一点让我走。我说好。然后那一天我就跟我看到我的岳母就在那个中秋晚会的时候，我岳母还有岳父在那边，我的太太就很聪明，她就跟我她的妈妈说，妈，我已经跟因为那刚好我的岳父岳母她的妈妈入院哦。他妈妈入院，他妈妈已经80多岁了，然后因为孩子过不了那一关，所以孩子一直不断的送他进医院，不断的打抗生素，医生已经叫他说应该让他平平安安去了，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主，所以他们没有信主，他们害怕，所以一直不断的就是打抗生素，打了3天好，明天就不好，在住医院很惨差不多整个人很惨。结果素萍去看她的外婆的时候，结果她的那个皮会出血汗的，我不懂是什么症状，就是她说好像看到血一般的红红的，在她从她的那个皮里面渗出来，还有水，还有血，很痛苦，很痛苦。但他们结果就是要拼命的维持她的生命，所以素萍她看到她的外婆这样的时候，她也长智慧了，你明白吗？他长智慧了，这样结果他就看到他的妈妈的意思说，妈妈，如果有一天我患病的话我跟鸟生讲好了，不要就是延长我的性命，不要拖延我的性命，你千万不要怪他，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患病，或者我们还没有患病的时候，你就要思考你所剩的年日是多少，你不要想你能活到100岁，不要这样想，你要想，我计划好了，如果神许可我的话，我50岁就走，孩子两个都大了，所以有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就跟这两个孩子，爸爸不会永远活着，你们要长大。奇怪的，为什么有这个牧师这样教孩子的？我就告诉他，然后两个孩子说不要不要，你要活得很长，不说不用，你们以后长大了，你们都不要活了，50岁我就够了，我就感谢主了。但这是我的意愿，不是你们的。我希望你们可以活到80岁、100岁，但是我自己个人，我要活50岁就够了。好， 所以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说，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要数点你自己的日子，你活多少岁。我告诉你啊，在患病患当中的人啊，如果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有得很大的智慧，很大很大的智慧。因为当你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算，如果我剩下几年的话，我有什么事要马上这几年马上的来做，我一生中有什么的遗憾，哎呀，以前我得罪了这个某某弟兄，马上抓紧机会跟他对不起，这样对不起。我告诉你，在病痛当中的时候啊，病痛也是有福分的。在病痛当中的那些的啊、成员里面哦，通常啊，病痛能使够不和睦的家庭变成和睦，关系恶劣，夫妻关系恶劣的时候，都有可能因着病痛而什么复原。然后后来发现，哎呀，以前吵的东西都是芝麻蒜皮的事情，因为什么？开始珍惜生命了。明白了就是生命的意义，夫妻会更加恩爱，孩子会更加珍惜，结果病痛是有福分，所以结果要开始的计算自己的年日，然后结果你会开始什么？当你们还没患病啊、哦，有时候我会思考的，有时候我患得太重的时候，我想是不是我要走了？哇，我一这样想的时候啊，我就会特别爱我老婆，特别的就是照顾我的孩子，跟他们在一起哦，就是用时间了。但我好的时候我就忘记了，我就忽略我的老婆，我忽略我的孩子。但结果我们要数算我们的年日，数算年日的时候，当我们在病患当中的时候，更要积极的来侍奉上帝，不要因为病痛然后结果说我不要侍奉上帝，不是，要积极的侍奉上帝，这是智慧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年日不多的，你要马上的更加的努力来侍奉，来积在财宝在天上，明白吗？所以不要因为病痛而不要侍奉，更要火热的来侍奉，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这样的来思考、哦、提醒自己，自己就是上帝的仆人。约伯受苦吗？约伯受苦。约伯在病患当中吗？他在病患当中，但他在病患当中他依然是侍奉主的。虽然他在埋怨当中，但是神就透过他这些的埋怨记载成圣经哦，他就这样的来侍奉上帝啊，他是大有信心的人哦。耶稣也是在苦难当中一直不断的侍奉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计算数算自己的年日，不要当着自己就是能够活到八十岁，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活到八十岁、一百岁，那我求主怜悯我，不要给我活到八十岁，因为我活到八十岁，你很不健康的。所以我很聪明的，我很智慧的，我已经买好了医药保险，我知道以免如果我患病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吃的饮食方面是真的很有问题的。我是知道我迟早是要中癌症的，不是我咒诅我自己啊，我是告诉你，是因为我吃的东西，我生活的习惯。如果你们不要这些东西，你们这样每天的运动啊、最好是吃多点菜，少吃一点肉。我是很爱吃肉的，但是你叫我能够活长命点，不要吃肉，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明白吗？所以你们要有智慧哦，数算自己的年日，知道要做什么的事情哦。好，第五点是死亡不是结束啊，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孩子啊，你们也可能会死的、哦，你知道吗？有没有想过？没有，现在叔叔叫你想，有可能的。所以你们看，你们过马路的时候，爸爸妈妈紧张到半死，怕到半死，对不对？为什么给车撞？我每次告诉我的孩子，你被撞的话最好死掉啊！你不死掉，让你脚断手断，爸爸辛苦，妈妈辛苦。所以你过马路，你不要好好的看车的话，你最好一撞撞死，撞不死叫那个安哥再来撞多一次。我这样子。跟我的孩子说啊，真的是哎呀，这糟糕，有这样的爸爸。但我就希望他们有过马路的时候要开眼睛了啊，明白吗？不是真的要他们做主，他们死了，当然不要了，爸爸会心痛死啊，很心痛。所以死亡不是结束 ，Death is not the end， 不是结束。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一个新的开始。死亡是什么？死亡是移民。Immigration， Death is immigration. 真的是移民, 它不是一个的结束。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天面对这个的事情的时候, 不要说, 哇, 糟糕了, 哇, 绝望, 不是, 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明白吗? 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使徒保罗说, 他多么希望回到耶稣那里去。 真的是一个的开始。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说, 死亡啊, 你的胜利在哪里? 死亡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上帝, 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我们。 我们死了之后, 我们会去哪里? 我们回到耶稣那里。 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耶稣应许我们新的身体, New body, 给我们新的身体, 复活的身体, 像他一样的身体。 所以我们死了之后, 我们不是落入那个地图里面, 在那边睡着, 不是的, 我们是直接回到上帝那里, 回到耶稣那里。 所以是一个好的开始, 是一个美的开始, 是一个享受的一个的开始。 所以腓立比书1章21节, 保罗会说, 因为我活着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啊, 你们每次不要笑我, 真的, 你们要把死, 死亡当成, 看成是益处。 啊, think of death as a benefit. 要多思考。 因为你不知道你几时上帝说时间到了, 你要回家了, 你真的不知道。 路加福音23章43节, 耶稣对他说, 那个强盗, 那个强盗从来没有一个好行为的, 那个强盗, 他唯一的好行为就是他信耶稣, 他宣告, 主, 你得过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这是他唯一的好行为。 耶稣就对他说, 我实在的告诉你, 今天你必同我在乐园里。 乐园, 什么叫乐园? Paradise。 新加坡有乐园吗? 没有。 世界有乐园吗? 你们认为那个最美的乐园, 那个不是乐园。 等一下, 你说那个是乐园, 地球里面最好的地方, 啊, 可能什么, 那些什么特别有钱人去的那个岛啊, 说那是乐园。 我告诉你, 你去到天堂的时候, 你才知道那个, 这个不是乐园, 那个叫是垃圾槽。 天上是不能跟地上比的。 所以死亡, 不是结束哦,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死亡就好像一个的小毛虫哦, 小毛虫它好像它要变成蝴蝶之前, 它就死了, 好像死了, 它就捆起来了, 好像没有生命。 当它拓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美丽的花蝴蝶。 所以死亡就是好像我们从一个的阶段 去到另外一个的阶段, 是更美, 更好的。 所以我们要认定, 我们如果我们离世的话, 我们是与主同在的。 不信的人是没有这个盼望, 不信的人没有这个依据, 他们也没有一个宗教教主复活给他们看, 没有, 但我们的主耶稣是复活了, 证实了上帝的大能的,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明白吗? 所以你看保罗后来就会这么的说, 哥林多后书5章6节到第8节, 我们既然一向都是坦然无惧的, 又知道住在身内, 就是与主分开, 因为我们行事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的, 现在还是坦然无惧的, 宁愿与身体分开, 与主同住。 所以死亡不是结束, 死亡是一个开始, 更美, 更好的一个的开始。 好, 我们先来看第6点, 当我们有一天我们患到病痛的时候, 千万不要孤立自己。 要怎样呢? 要走出来关心人, 不要浪费你的癌症, 不要浪费你的病痛, 要走出来关心人。 所以凡是你从神那里得来的安慰, 你要出去关心那些比你更软弱, 信心更软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有一个人他如果他患了癌症, 然后你觉得你人生很挫折, 你很多的困难, 结果那个患了癌症的时候, 他来鼓励你的时候, 结果 这个的信心软弱, 他以为他的问题很大的人, 他都会得到什么? 安慰建立。 我告诉你,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每次看到我们的问题, 就认为是, 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患了病之后, 我们能够走出来, 尤其是那些病重的人, 他能走出来的时候, 他每一句的鼓励的话语, 安慰的话语, 都成为那个软弱的人的很大的力量, 侍奉。 所以那个人说，哎呀，是了，我面对的是小问题，哇，你面对这么大的问题你还可以克服啊，结果他就得到很大的安慰，很大很大的安慰。所以不要浪费，不要浪费我们的病痛，要积极的努力去，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结果你不会一直可怜自己，觉得自己很惨，不会，你反而觉得你是一个上帝的仆人，你是侍奉的一个的管道，祝福的一个的管道啊。所以你看到保罗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到四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是蛮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上帝都安慰我们，这是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都经历到上帝的安慰。但我们不要停在这里，保罗说什么呢？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你可能家庭里面有破碎，你可能有遭遇到你可能很惨烈的一些的事情，但你从上帝得来的安慰，你就要去安慰其他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落入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不要孤立自己，要出来关心人。当我们出来关心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蛮有喜乐，蛮有盼望，蛮有力量。如果你每一天只是关在自己，就是孤立自己的话，结果你反而是走不出来的。好，我们来看第七点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天我们患病的话，不要单单只查我们的病症，要查考圣经。你知道每一个患病重病的哦，医生其实现在是越来越怕他们了，因为啊，现在有 Google， 他们患病的时候啊，他们什么都读了，你知道吗？他查全部 encyclopedia， 医生的书籍全部都买了。结果他们每次跟医生谈的时候，哇，医生都越来越难做医生了。然后医生说，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结果他们什么都看。但结果我不是说不要看这些的病症，结果这些的事情，而是什么？我们要多查考圣经，认识神。这是那两位的病痛的牧者在病痛当中他们这样的说，不要单单的，因为他也经历到，因为你患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查病症了，明白吗？结果什么？要多查考圣经，认识神了。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你才有力量面对考验，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才有信心来面对这一切哦。所以就像诗人所说的，诗篇一篇第二节到第三节，他喜爱的是上帝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所以结果你看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一章八节到第九节，在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默诵，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中所记的一切，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你必一路亨通。我不是吩咐过你们要坚强勇敢吗？所以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们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所以结果在病痛当中的人更要积极的来认识神，更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看圣经，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安慰，不然你只会抓住人，你抓住人的时候你就会失望，你抓住上帝的时候有无穷无尽的安慰会领导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那两位的牧者给我们的建议。第八点，病痛当中的时候要活得更圣洁，因为在一些病痛临到我们的时候啊，我告诉你，病痛临到我们的时候有一些的罪会被除掉，很自然的。什么罪呢？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原先有骄傲的，那个骄傲也会被拿掉，原先有贪欲的，那个贪欲也会下降，淫念也会被拿掉，因为他身体已经不能了，所以他这个淫念也会不见。仇恨啊，之前他有仇恨的，后来因着这病痛，他结果他这个仇恨也会不见掉。但是病痛可能会引发不同的罪的律的发动，不同的罪的律的发动是什么呢？因为病痛，结果他信心软弱不信；因为病痛，结果他埋怨；因为病痛，结果他消极；结果因为病痛他向家人发怒啊，因为他过不了啊，他埋怨，他发怒。所以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我们要积极的面对哦，尤其是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的配偶，如果他配偶或者我们的亲人他患病的时候，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们所经历的，我们也会经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不是单单关乎他们，也关乎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所以要小心，在病痛当中啊，要更关注要怎么样的来圣洁的生活，继续的对付罪，不要放弃。圣经从来没有，好像没有一章教你什么来对付病痛的，没有。没有啊，你们有的话告诉我。圣经讲的是什么？很长的时候是什么？对付罪，因为这是上帝关注的事情。上帝要我们对付罪，因为这个世界是暂时的，这个肉身是暂时的。神一直这样提醒我们，这是暂时的。但对付罪是有益处的，这是圣洁的，这是合乎神心意的。将来有大赏赐要给我们 ，There's great reward for us。第九个也是最后一点，其实不是十点，我删掉一点，有九点。病痛中要传福音，传福音是我们最有力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金水大哥他那时候病痛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你有见证的话，他拼命传福音，因为病痛当中最好传福音。所以你要利用苦难，有一天如果我们患病的话，利用苦难向家人做见证。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或者孩子或者亲朋戚友，他们通常不听你讲福音的，哇，你病得很重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叫他来，他都会听，坐下来听的，明白吗？他会给你机会，所以病痛是一个传福音最大最好的一个的机会，你见证上帝的荣耀，你像那个与你一同病症的人，如果你喜乐的话，哇，那个人都会惊讶的。然后你要告诉那个跟你患同样病的，通常一个现在的病房，尤其是同一个病症的，就在同一个的房间里面。然后结果你要走去他们说，不要害怕，你要喜，然后你只要他看到你喜乐，他每一天看到你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不要害怕。他说糟糕，我绝望了，我不知道我能害怕。你说你不要害怕，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你明白吗？我说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去哪里？说。我要去天堂，你要一起去吗？不要害怕。所以病痛是能成为你侍奉上帝最好的武器，最好的一个的祝福。所以那些的人不愿意听你的时候，你结果你开口的时候，他都会有机会给你来听。结果甚至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我们自己的丧礼。我其实开始已经在构思了，如果我明天要走的话，我知道我有一个礼拜，我就开始什么，我要写我自己的奖章，我要写里面的时候，然后我知道我的亲朋戚友都会来，我的朋友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我会写说某某某某某，我们小的时候这些事情你记得吗？然后要心对心说话，说我希望你能够信耶稣。然后当然我会不在了啦，我不在了我就会找另外一个的传道人，或者你们其中一个为我念，明白吗？讲章丧礼利用它，因为这不是结束，我们有盼望，他们没有盼望，所以结果我们要使在病痛当中成为我们最有效做福音的一个的管道。结果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说这番话。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路加福音21:12-15，但在这一切以先，人必为我的名下手拘捕，必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下在监里，甚至押到君王和总督面前。就是那些耶稣告诉他说，你们这些门徒信我的人，你们要受逼迫，你们要受苦难。 You'll be persecuted, you'll be harmed because you believe in me。13节，结果什么？结果却成了你们见证的机会。他们被捕，他们受迫害，结果耶稣说什么？结果却成了你们见证的机会。 So this will be your opportunity to bear witnesses when they are being persecuted, being arrested. 所以不要浪费上帝给我们的病痛，这是上帝的计划，他背后有上帝的祝福。所以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的事情是很贴切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总有一天都要面对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个的死荫的幽谷。但经历这个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总结，我们要相信有三种可能性。如果我们患病的话，神有大能，他有能行神迹奇事。要求，不断的求，不断的祷告。当神医治你的时候，就成为你荣耀上帝的一个的见证。大大的求，不断的求，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上帝没有告诉你，你就不知道，你就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每天一直不断的求。我现在每一天，我差不多我一起来，我吃饭，我就为你们在患病的人祷告，一直不断的祷告，不要放弃，因为你真的不知道，神有能力医治人。第二，上帝也可以透过药物医生来医治我们，所以不要放弃医疗。第三，如果真的离开了，就是说神说时间到了要回家，就这么简单。但如果我们也顺服的话，我们也成为周围身旁的人最好的一个的见证。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在地面上每一个人都会患病，因为这是亚当犯的罪所种下的一个的祸因，所以这是我们难免的。但我们信主的人是有盼望，所以当我们患病的时候，不要浪费我们的病痛，不要浪费任何的病痛，甚至是癌症，不要浪费它。盼望这九点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透过你两位的牧者，他们在患癌症的时候期间，他们没有浪费他们的癌症，他们没有浪费他们的病痛，他们甚至为了他们的羊群，结果他们写下了这么好的一些的大纲，提醒那些在病痛当中的要如何的积极来面对，不要浪费他们这整个的事情。我们知道你容许这些事情，这些的病痛会临到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了罪，违背了约，所临到我们的。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的结束，这只是一个的开始。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复活，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离世的话，我们要到耶稣你那里。主，你给我们有盼望，不要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忧忧愁愁一样，给我们有心理有安慰，让我们从我们的孤独，从我们的忧伤里面，我们站出来，我们走出来，去安慰帮助那些比我们更软弱的弟兄姐妹。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的灵，你安慰那些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的灵安慰那些他们的家属，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那个的疼痛，心里的忧伤是极大的。你亲自安慰他们，你使他们有信心，你使他们有盼望。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恩约教会，使我们每一个在患病当中的都能够得到康复。我们相信你有大能，我们相信你能行神迹，我们相信你能够医治，你是医治的主。我们歌颂你的名，我们赞美你的名，我们不断地向你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用一段短短的时间，请你们为这两个的事情祷告，一个就是为今夕。